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8章，在这一章里呢，一样的开始在讲怎么样按照神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做出来。那我们在这一章呢，我们主要想去分享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继续来看神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这个救恩呢、就是这个赎罪的恩典。因为我们在之前分享燔祭坛的时候也讲过，其实整个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在帮助人解决这罪的问题，能让人来到神面前敞着脸能够得神其他的属灵的祝福。那当中的基础就是先要得着这赦罪的恩典。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点呢，在这之前没有提出来的。就在第一次摩西讲这个安排的时候呢，他没有提到的。那第一呢，就是这个造铜盆啊。那38章的第八节呢，他说用铜做洗涤盆和盆座，是用会幕前四后的妇人之镜子做的。所以呢，摩西只讲了造铜盆以及怎么造，但是呢这时候呢，因为已经在造了，所以呢在从38章呢在造的过程中人的因素就加进来了。我们看见呢，神特别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记载呢，就是这个盆的铜呢是妇人的镜子做的啊。我们首先要讲呢，就是当时的镜子都是铜做的啊，不像今天的镜子是玻璃，那个时代镜子是没有玻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那个爱的篇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一段临前的13章讲爱的篇章的时候13章的12节，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为什么对镜子观看会模糊不清呢？因为铜镜就会模糊不清。所以在当时的，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38章，在当时的犹太人呢，那他们的妇女们，他们也会抬着自己的镜子呢一路走着。所以我们昨天分享的时候，就是人越包袱越轻，他在旷野走得越自如他走的就不会那么痛苦。他东西越多呢，他就搬起来就很费劲，一路走的呢就容易掉队所以这是个很形象的一个图景。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群的妇人，那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在会幕门前伺候的。他们看见要造铜盆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镜子拿出来了。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人悔改之后的行为人的悔改是一定会带出动作的。这个动作呢，一定不是单单说呢，我要替主外在的做点什么，他一定是会把自己原来受辖制的东西上面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个非常美的图景镜子是用来使人更变得更漂亮的，更外表更干净的。所以镜子对应的是呢，是外表，是漂亮，是干净这是今天镜子所对应的很清楚的一个图景。它没有办法让人装饰里面，它是让人装饰外面的。比如我对着镜子，我觉得这里不好，那我装饰一下，那里搭一下，这是外面的。还有呢，它是让人使自己越来越好看的没有人对着镜子说我好像这个太好看了，我自己再画个难看一点的妆，没有这样的。那对着镜子呢，是让自己干净的。那我们比如说要洗要洗脸要刷牙，我们要对着镜子。那所以这些呢，对着我们来说呢，它是使我们的外在呢好像变得更圣洁了，更被人悦纳了。但是洗涤盆呢，它是用一个洗的方式来代表呢神要给我们干净和圣洁。所以这其实是把我们自己的义换成了神的义，把我们自己外在的要显明给人的那个干净呢，换成了神真正用这献祭，用这血来洁净我们里面 而得来真正的圣洁。所以这些妇人们是真的改变了，他们相信了啊，相信之后呢，他们就把外在的啊这样的镜子呢不要了，这是凭着信心不要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不要镜子以后，他们是没有办法再装饰自己了，也没有办法再让自己外在变得可能更漂亮了。他凭着信心相信神洁净了他里面，他就一定外面会越来越漂亮。所以圣洁里面的圣洁是外在的荣光，外在的被人悦纳被人接受的漂亮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妇人他们所代表的一个转变，就是他们在相信之后接受了这神因着赦罪而恩典而来的神的义和圣洁之后他的转变。所以这是38章的一个主题跳出来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呢，在做的过程中呢，人是在变的，而且这样的变呢，他是做着，他是在接受神的义，接受神的圣洁的这么样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呢，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那赦罪之恩的这么样的转变。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样的转变的一个大前提就是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这些妇人呢，他们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这之前，他们先把装饰摘了。我们都知道在前几章，装饰摘完以后，其实这个镜子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他本来就知道我不配得这些装饰，装饰我都，所以这个妇人要把这个镜子先要献出去之前，他一定是在这之前要把他那个鼻环、那个耳环、那个金首饰都得献出去了，因为如果家里的鼻环、耳环都还在的话呢，他把镜子拿走了，这个鼻环、耳环就没法用了。所以他是一定是先得着那悔改的道，就是我知道自己不配，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然后我已经把那些来彰显我的东西已经捐走了。这个时候一看见的镜子呢，就变累赘了，正好要做铜盆，我干脆给出去。他在旷野的路上就会走得越来越轻松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二个部分呢，会更好的诠释这个点，就是从21节到最后到31节，这个部分在讲什么？在讲做会幕啊所用的那个底座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那个金属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呢，在我们之前的30章的时候呢，讲过赎罪银啊，在奉献呢，就是20岁以外的每人拿那个半舍克勒银子给神呢、啊，这个叫做赎罪银啊，那。我们上次解过赎罪银为什么富人不可多交，穷人不可少交啊，都是这么多啊，是因为代表我们的罪哈、啊，在神面前罪性都是一样的，神付上的代价要赎我们每个人的罪性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这里呢？神要特地在又把这个细讲了一遍，而且呢，这里有些细节呢就开始比较清楚了，因为那时候呢没有讲多少人，这一次呢26节。啊，38章的26节呢，讲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评，就做出了有一共每人一笔加哈、啊、半舍克勒银子，就差不多100塔林德银子啊。那这里呢，重要是这些人呢、啊，一共是什么呢？是哪些人呢？就是20岁以外，一共603,000多人，这个数字是和哪是一样的？和民数记第一次数人呢、啊、那个数字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一章啊、旧约民数记的第一章的46节啊、然后这次数人的时候呢，是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是603,550名，这个数字和我们今天的38章的这个数字是一样的，603,550人。这说明呢，这些人是什么呢？是第一次数人的时候，所有20岁以上的男人。这个代表什么呢？这里会有一些解经的分歧啊。我们有的这个学者呢，认为这个是在讲军事人口啊，因为民数记我们知道呢，在讲第一次数人的这些20岁以上的男丁呢，凡可以出去打仗的，他都算在里面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军事人口的统计，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放在这个上下文里呢，我们不太能看见这个跟军事的人口的直接的关系。因为犹太人在属人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只属男丁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事实上的民数记这次统计呢，是对以色列全人口的统计的就这么一次。之后的再统计的时候就是统计利未人了，因为利未人是替代长子的名分，所以利未人是归神的。所以呢，统计这个人口呢，你可以看作是耶和华军队，因为神招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他要去打仗的。就是我们被招总是要去与神一同去打这属灵征战的。所以既是以色列全人口也是军事人口，这个本身没有矛盾。所以呢，神并没有单独再数一次军事的人口，所以这一次呢，可以把它看成它就是以色列20岁以上男丁的全人口，或者说呢，以色列全民，除利未人以外，因为利未人是属神的，那可以看作呢，这就是以色列的男人的总数。那我们知道男人家里的头了，那包括孩子没有数啊，那姊妹没有数，那就相当于这就是以色列的全人，除利未人属神的人以外的全以色列人。这些人在神眼里他是要用这半舍克勒银子来做一个赎罪银的。那这赎罪银代表什么呢？赎罪银代表他在原文里呢是一个举祭啊，举祭是一个甘心祭，就是我愿意把这个献给神。所以呢，我们首先知道呢，我们不是用来银子来换神的救恩，但是呢，这个是说明我真的看见神为我付上的这个赎罪的代价，我很乐意把自己的感恩献上。然后神给了我一个标准，就是只给半舍克勒银子，不多也不少。这银子拿来干嘛呢？做整个圣所的底座啊，就是像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赎罪啊，信仰的根基就是赎罪，银子是代表赎罪。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图景就看见神在整个造会幕的过程中凸显的主题呢，就是把人带到神的救恩面前去啊，我们是因着谦卑来领受这救恩，领受完了以后呢，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把这个举祭啊，就是平安祭当中的一种啊，就是举祭，在那个后面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会看见他是举一个羊腿啊，所以在这时候呢，就他是举了什么？举了半舍克勒银子，就是我感谢你，神，谢谢什么呢？谢谢你为我的罪所付上的代价啊，并不是我拿银子来买，而是呢，我已经看见你做成的功啊，就这个圣所做成了，我就一定会得着赦免啊，我非常的感恩，然后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做成了，就是神把救恩预备，我把救恩接进来。这样做成的一个关系就是赎罪，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底座，就是整个圣所的底座，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今天来到基督面前，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死了，为我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我接受了这救恩，我就能够免除永恒的审判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底座。如果我们抛除这底座，我们去讲别的一切的东西，比如说我很感兴趣神的创造是怎么回事，我很感兴趣神怎么在地上祝福我，这些东西我就在用我的好奇心来稀释这个底座，这个底座就不牢了。我们不能把其他任何的东西来替代这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那最牢固的基础啊，我们不能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求神给我们力量啊，持守这十字架的信心。哈利路亚。